圣经真的很难明白。
哎，我都不会原文，
什么经文经义，我都只能读懂表层。
理解纵使困难，却存亮光盼望。
圣经纵然深奥，真道也必显明。
有了脚前的道，
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释经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释经学的上课时间了。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课，这一课是第24课，而这一课的课题呢是释经学的循环螺旋。这课在过去20多课以来呢，为你提供的是一些基本的解经的知识跟方法。我在这里跟上一次一样要强调，学好这一课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想起有一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我们释经学，我们去研读神的话语，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达到完全的目的的。就是释经学本身的学问来说，我在这个课程里面也没有把全部都讲完。这个课程的确是晋升的科目，但是在释经学来说也只是一个初阶。释经学还有其他的课题，现在呢让我交代一下在这个课程中我们有些什么没有说的。那我没有说太技术性的解经，比如各种的评鉴学，来源的评鉴、形式的评鉴、编修的评鉴，还有叙述的评鉴。我在这个课上比较多讲的是文学的题材、一般的解经原则，其中有交代编修，但讲的时候只能点到即止。我这里的目的主要是鼓励你对经文的文本看得更细，开始懂得分析，以致看得出作者在经文中很细心地流露出来的心思。其实这些的评鉴学问呢，有很多的发现，我在这里呢都没有时间去讨论，以后我们慢慢学吧。我还没有讲到一些太抽象或者是反思性的学问，比方近代学者呢所醒觉的研究的，我们读者是如何达至理解的，我们阅读理解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个研究本身也是释经学。学者也讨论一个文本的意思是谁确定的，作者呢，文本呢，或者是读者呢，这些讲求意义层面的也是释经学。这里牵涉的一些结合性的问题呢，是近代非常流行的学问，我并没有在这个课上讲。那么最近代的一些释经呢，所谓新传实学，比较倾向于注重现代的处境的，比方解放神学啊，或者后现代释经啊，都比较注重个别的个人的现在的解释，他们并不注意原来的意思，所以我在这个课上面也没有太多的讲，也不需要吧，因为我们在这里呢是希望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找出圣经中启示的道理，就是这样。不过就在这个目的上呢，我们也是有限制，我们站在现代释经的传统，站在福音信仰的立场，我们希望能够从原来的文字去研读圣经，但我们没有圣经原文的能力，其中一些的难解的经文我们也不一定马上能够都找到解答。不过我们存着盼望，我们也有信心， 因为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释经的。我们按着今天能够有的能力，学会了一些基本的方法，继续寻求理解，寻求进步，我们就会在所谓释经的循环或者螺旋向上迈进。所以今天的题目释经的循环或者释经的螺旋，是鼓励我们继续去累积圣经的知识跟学问，以致我们不断地向上，向着上帝去理解他的心意。那既然是透过读经来认识上帝的心意，那么作为读经者，我的理解过程是怎么样呢？我今天希望能够为你稍微说明一下，这对以后的学习是重要的，因为能使我们明白释经学究竟是如何运用的。我先要说明的是一个概念，叫做前解，先前的前，解释的解。原来我们读经呢，是有一种先解的现象，而这也是很重要的。我先给这个所谓前解或者先解了一个定义，这是我们本来有的基本能力、知识或者立场。这个本来有的能力、知识、立场呢，会成为我们读经理解文本的一个起步点。举例说，我们的语言的能力啊，我们在这个课里面是用普通话的，那我们需要有这个语言能力才能够沟通。我们的知识，我们对圣经有一定的知道，不然的话讲释经学也是非常难明的。还有我们的智力，感谢神给我们有能力去听、去想、去反思，这都是我们先前有的能力才能够说得上去释经。还有的是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等等。那如果我们是不相信神的，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无神论的，恐怕我们读经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不明白。回想我自己对圣经的知识，也是经年累月的去增加的，到自己能够稍微明白的时候，回望过去已经走了许多步了。但尽管从零开始，前解也是必须有而不可少的，因为我们本来的模样呢，建立了我们学习的模式。在我们的上一代，可能还存在一些的文盲，所以有些的老人家呢，只能听人读经，自己不能读。但是我听过不少见证，老人家因为希望能够读得懂圣经，竟然学会识字，可以看懂一些字，特别是圣经里面的内容。原来释经跟读字的能力是有互动的，不少孙教士到了一些没有文字的地方，他们把圣经教导当地的人，慢慢的给他们把文字造出来。这也说明文字的能力跟释经是有互动的。以下我把前解的类别稍微说明，以致我们以后可以注意一下。最简单的一类是资讯，这包括我们最基本的知识、学习的资料。如果我有好奇心呢，现在上网也可以得到很多关于圣经的知识，这我们可以说是资讯。但前解也有态度上的，我们合不合作，追不追求，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既以为是呢，会不会有固步自封的情况呢？这都影响我们释经的时候的得着。我们有没有偏见呢？我们对真理开不开放呢？ 这十分影响你学会这个诗经学之后会不会有将来的进步。第三类就是意识形态了，我们本身的观点见解会影响我们读经的心得，世界观价值观都是一些见解跟观点，拿着世俗的价值观，我们很难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价值。如果你是喜欢文学的，也许你读圣经的时候会对圣经里面那些的文学手法呢看得更清楚一些。有一些喜欢历史的人很喜欢读经，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历史。如果你是念科学的，也许你的分析能力比较高，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地方。我在这里鼓励你敞开你的领域，因为我也知道有不少本来念理科的人呢，因为读经的缘故变得非常喜爱文学，因为诗经开阔了他的领域。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愿意开放，对我们的前解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最后一个前解呢就是方法了，你有了资料，有了好的态度，适合的意识形态，但没有方法也是不行。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就为你提供各方面的基本的方法，这也是诗经学里面的前解。希望这一课里面学习的能够成为你们以后进步的很好的基础。我们继续看一些其他的前解，就必须讲这个翻译了。原来我们手上这一本中文圣经翻译本本身为我们提供了很有用的前解。其实翻译者呢必须对经文有所理解才能够把它翻出来，所以翻译本身也是解经。我们得到翻译的帮助其实已经跨前一大步了，不然的话我们得学原文希伯来文希腊文要花的时间就好长了。那你也许会说译本呢好像有时候会有出入的，那念完了诗经学你就明白，原来比较译本查考圣经呢是很有用的一个方法。因为当我们比较译本的时候看到出入，我们就想原文是怎么样啊，这就帮助我们去追溯圣经的原意。换句话说，懂得去比较译本的人呢，他的解经的前解呢是更丰富的。前解是不会在我们意识得到的情况之下运作的，但它的影响可以很大，它可以误导我们，也可以推动我们。所以在诗经学里面，我是鼓励自己对自己的前解多点的理解掌握。诗经的人要辨别自己的前解，愿意去反思、衡量、调整、修正，也要勇于放下错误的前解。我大胆地说，不要怕改变，只要我没有放下基本的福音信仰，那很多经文的细节呢，有时候需要我们去慢慢地研究，去弄清楚的。我突然想起一个学生的经历，我曾经有一位学生呢，他在我的课上面大大的震惊，因为他发现原来在和合本之外还有其他的翻译本。原来他在修神学课的之前，他的前解非常的有限，从来都只读和合本。那么圣经是不可改动的吗？怎么会有其他的翻译本呢？这是他前解的限制。当我把这个翻译的道理给他说明之后，他就明白过来，他也更明白为什么要读原文。他今天早已经毕业了，也成为了一位教会的牧师。有很多神学生就在这样的前解改变情况之下 不断的进步的。在这里我归纳一下前节的作用。我们诗经的时候不是为了保留我们的前节，我们是为了找出经文的原意，经文的原意永远是诗经的目标，但是我们的前节却是到达这个目标的条件、基地、踏脚石。学界里面呢，流行一个讲法叫做两成的试喻。前解是我本来有的一成，正义是经文的原意，两者呢是有距离的。那两者有距离是正常的，我们没有明白他的正义，总比以为自己明白更好。而诗经就是把这两成的试喻融合起来，以致我能够到达经文所代表的正义的领域。这里我又想起一个学生的例子，他毕业了好多年，在一次听老师讲课，然后突然发现他终于明白了，好多年前在神学院听的课不明白，过了好多年之后明白，那是什么原理呢？很简单，就是他的前解在过去这些年日里面已经增加了、提高了，他到达了一个可以明白老师所讲的那个踏脚石或者基地。所以诗经是一辈子的学问，我们在诗经学的鼓励底下，希望能够突破前解，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进步。而这个进步往往是透过一种循环互动发生的，因为知识、智慧、诗经都不是一蹴即就的，在前解跟理解之间，作为读者我必须放下固有的误解，去攀登圣经为我们提供的丰富的真理。你听过有人这样说吗？我读经一百次仍然有新的亮光。那这其实有诗经学的原理的，他每一次读他都进步了一点点，就像在一个螺旋上向上迈进。这样前解是随着理解有所改变的。在这里呢，我引用一本诗经学的教科本其中的一段，上海人民出版社基督教诗经学205页，这里是对诗经循环的解释。每一个诗经者都带着某种前理解来展开工作，经过对某段经文的初步研究后，那段经文往往在诗经者身上产生了影响，他的前理解不再是以前的模样。接着随着诗经者获得了新的启迪，继续进一步的探讨经文的时候，就从新的前理解中进一步提出问题和答案，一种新的理解就出现了。诗经解不只是绕圈子旋着一个恶性的循环，而是螺旋式向前进展。经文的意思没有改变，不过诗经者却增进了正确理解经文的能力。好，讲完了前解随着理解而改变，现在我们反思一下当中的动力所在。这里我引用同一本书的另外一段，206页，诗经者若是真诚反省和谦卑的，就会保持心胸开放，面对改变，甚至是在前理解上的重大转变。这就是诗经的螺旋互动，因着我们接受圣经通过圣灵而来的权威，我们就随时准备面对他的信息要我们做出的修正。愿意修正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心态。 当我们把自己的事欲带到圣经的事欲的面前，我们开放自己的看法，让圣灵工作的时候，那当中必须保持一种客观性。在运用释经方法之余，必须等候追求上帝的完美。那么从不明白到明白，也不是单靠势力才能的，而是有神的灵给我们有帮助的。我多次试过在等候圣经的信息，感受到神的帮助。越是意识到经文的难，但是越能够跨越那难，最后产生出来的信息讲章是很能够帮助人的。这里让我归纳一下，螺旋求进的心态包括些什么：谦卑，愿意承认过往的不足，追求纠正，感恩，为过去走过来的脚步感谢神，谦逊，在不同情况下对一段经文有不同的发现，这都可以成为我的前解。还有尊重，对于不是太准确的解经，只要不是离经叛道的，无需要恶意的去批评。我们每一个都是从过去的误解慢慢的改正，归入正义的。有关一段经文可以有多少的意思呢？其实学者呢有很多的争论。在现代释经里面，作者的原意、历史中的原意是比较注重的，但是近代的释经学比较多注重文本的意思跟这个读者的意思。所以谁去定经文的意思呢？作者呢？文本呢？或者是读者呢？这是释经学的近代讨论。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强调一点，原意是最重要的。作者写下经文的时候，那在历史中的原意永远是最权威的，因为神在历史中启示了他的仆人把圣经写下来，所以原意永远是释经的最终的目的。但释经学也告诉我们，那经文也是启示的渠道，作者可能透过不同的文学写法带出多重的意思，字面的意思，灵意，在文学写法里面有明显的意思，也有暗示的，甚至有一些书卷看到有双关的意思，这都是释经学帮助我们去发掘的。第三，除了经文的原意跟经文里面含有的别的含义，我们也需要知道它在我的理解中发生了什么的意义。读者在应用经文的时候，圣灵会带领他去明白，受感动，以致读者领受经文的时候，原来的意思跨越时代，产生了今天的意义。在一个螺旋循环的解经的模式上面，我们就看到最终的目的是那原意，经文的含义，那是向上的。虽然我们没有达到完美，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个循环螺旋不断的向上，这是我们的信心。因为释经也是有神的带领、怜悯跟保守的。如果是不相信神的人，那也许在这个后现代的情况下，他们会很灰心，以为是绝望的，没办法回复原意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凭着信心知道神真的会帮助我们，然后去读经释经。希望神也真的祝福你。在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的经文。我们先读新约，然后读旧约。新约是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这里记载保罗跟他的同伴到了马其顿之后，就一站一站的去传福音。我们也看到保罗每到一站都先去那个会堂。那第十节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那这里的外邦人应该是归化犹太教的一些在会堂里面聚集的人。第十一节，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那我认为这里主要是犹太人本来已经认识圣经，他们是旧约圣经很熟的。不过天天的查考呢，是在他们的前解上面继续发现神启示的究竟是怎么样一个道理呢？现在保罗来传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个道是与不是呢？可见比利亚的人虽然熟悉圣经，也是继续的去研读，在一个释经的螺旋上向上迈进。我再读一段经文，从旧约的尼希米记第八章，这里也看到一些的已经熟悉旧约的人在释经的螺旋上上进。这里是尼希米带领着百姓去读经了。第二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经文一再强调，这些人呢是能明白神的律法的。那明白了受什么感动呢？我们跳到第八节去，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这些百姓都是能明白律法的，他们明白了还可以再听得明白，再清楚一些，听得清楚了明白了还可以受感动。这是一个大复兴的时间，神的话语就透过他仆人的讲解，让百姓不但明白，也是理解得更清楚，以及受感动。就愿我们这个课程《释经学》能带给你对圣经更清楚的理解，更深刻的感动。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儿，亲爱的良苑学员们，再见，愿神厚厚的赐福给你。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